聂尔曼和努尔美的故事，第二部分。再说聂尔曼，当他回到家中，靠在床上，呼唤努尔美，连呼数声不见回答。他急急起身，又连连呼唤，仍不见回答，也不见一人前来。家中所有的奴婢都躲藏起来，不敢见他。他于是来到母亲的卧室，见母亲坐在那儿用手支着面颊休息，他问道：母亲，努尔美上哪儿去了？她跟一个比我还可靠的人在一起，就是那个虔诚的老太婆。母亲回答说：她和她一道看望穷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从来没有出门的习惯，她出去多久了？他一早就出去了。您怎么允许他出去呢？
儿子，是他要我让他出去的。
啊，那一切无能为力，全靠万能的安拉了。聂尔曼边说边冲出门去，他犹疑了一阵，便向警察署走去，对警察署长说：有个女子对我施展了骗术，把我妻子从家里骗走了。我要向哈里发控告你们治安管理失职。
哦，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把你的妻子骗走了？
警察署长问。是个老太婆，她穿一件粗羊毛衫，带着一串有上千个珠子的念珠。聂尔曼把老太婆的模样如此这般地描述了一番。
哦，那只要能找到老太婆，我就能解救你的妻子。
警察署长说。
谁知道那老太婆在哪儿呢？
那就只有靠全知全能的安拉了。
警察署长其实已经知道那老太婆是哈扎兹的管家婆了，但是他不想管。聂尔曼说道：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不然只有找哈扎兹了。
那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去。
警察署长无赖似的回答说。
聂尔曼无法，只好去找哈扎兹。他来到哈扎兹的官府，通报了姓名。
他父亲是库法城的名流，所以官府让他进去。副官接待了他，他向副官陈述了自己的事情。副官带他去见哈扎兹，哈扎兹问他何事，他便将自己受老太婆骗失妻的事原原本本向哈扎兹陈述了一番。哈扎兹让人把警察署长召来，说要让他去找老太婆。当警察署长到来后，哈扎兹对他说：
我命令你去找回聂尔曼的妻子。
是，只有安拉才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
警察署长说道：
你一定要派骑兵在每个路口每个地区去寻找他的妻子。
哈扎兹对警察署长说。随后他转身对聂尔曼说：
聂尔曼，如果找不到你的妻子，我从我府中赔偿十个女奴，再从警察署长府中赔偿你十个，好吗？
说完他又假惺惺地对警察署长说：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找聂尔曼的妻子。
警察署长离去了，聂尔曼满面愁容，失望到了极点，他不禁放声嚎啕大哭。从此他闭门不出，一心想念他的妻子。一天他正在伤心啜泣之时，他父亲走过来对他说：
儿子，你还不知道是哈扎兹把你妻子骗走的。
接着父亲把哈扎兹如何派老太婆前来骗走努尔美的情形说了一遍，说
只有靠安拉才能解救他了。
聂尔曼听后郁愤填胸，从此后他坐立不安，神志恍惚。三个月过去了，他变得形销骨立，面容憔悴。父亲招来许多郎中给他治疗，郎中们诊断后都说
没有任何药能治好他的病，除非他妻子回到他身边。
他父亲失望至极。一天他父亲正坐在家中，忽听一外乡郎中来到此地。关于此郎中，人们都传说他精通医术，
善瞻天象，有起死回生之妙方。他父亲赶忙将他邀至家中，盛情款待，并请他为自己的儿子诊治。郎中让聂尔曼伸出手为他号脉，看了看他的面色后哈哈大笑，对拉比尔说，
你儿子得的是心病。
先生真是神医，看得真准，我请你再仔细瞧瞧他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丝毫隐瞒。
你儿子心里挂念着一个女子，这女子现在巴士拉或在大马士革，只要你儿子和她相聚，她的病马上就会复原。
郎中说，
先生，你如能使他俩团聚，我将重重地赏你，你下半生将会生活在富贵中。
这事儿并不难，
郎中边说边安慰聂尔曼，让他放宽心，随后对拉比尔说，
你拿出4000金币来，让你儿子跟我去大马士革。
拉比尔按郎中吩咐拿出4000金币交给他。聂尔曼告别了双亲，便随郎中上路了。两人先到了哈勒坡，没有打听到努尔美的消息，便向大马士革进发。到了大马士革后，先在旅馆住了3天。第4天，郎中租了一间铺子，在货架上摆满了名贵的瓷器和各种货物，将货架用昂贵的材料装饰了一番，又用金粉涂抹了一遍。郎中在他面前放了一些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各种药膏和药液，在玻璃瓶前面又放了一些水晶杯，还放了一个天文仪。他身穿智者和医师的服装，还给聂尔曼穿上绣金的丝绸衬衫，让他坐在他面前，对他说，
聂尔曼，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儿子，今后你要叫我爸爸，而我管你叫儿子。
听您的吩咐，聂尔曼回答说。
日子一长，大马士革的居民都知道了郎中的商店，他们纷纷前来购物，或前来观看聂尔曼的美貌和郎中店里名贵的商品。郎中用波斯语和聂尔曼交谈，聂尔曼也用波斯语与他对答。因为像富贵人家的子弟一样，聂尔曼也懂得波斯语。郎中在大马士革的居民中名声越来越大，人们向他求医问药，而他也乐善好施，尽力为患者解除病痛。一天，郎中正坐在殿中，忽见一个老太婆骑着一匹坐垫上镶着珠宝的毛驴来到他的殿前。老太婆勒紧驴口对郎中说，
扶着我的手，让我下来。
郎中把老太婆扶了下来，老太婆下驴后问他，
你就是从伊拉克来的郎中吗？
郎中回答说，是的。老太婆说，
我有一个女儿，她病了好些日子了。
说罢从怀里掏出一个长颈玻璃瓶给她。郎中看了瓶中的东西，问道，
老太太，这姑娘叫什么名字？你说出来，我好观测她的星象，看她什么时候服药合适。异乡兄弟，那姑娘名叫努尔美。
郎中一听努尔美的名字，便用手指掐算了一番，说道，
老太太，我给她开药前要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人，因为各地的气候啊是不相同的，您是否告诉我她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今年芳龄多少？
老太婆说，
她今年19岁，是在伊拉克的库法长大的。
那她在本地多久了？
她来本地才几个月。
聂尔曼听了老太婆的话，知道那就是她的妻子，心中不禁万分激动。老太婆对郎中说，
这10个金币是药的价钱。
郎中让聂尔曼把有关的药剂拿出来交给老太婆。老太婆一见聂尔曼，脱口说道，
咦，孩子，那姑娘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随后她问郎中，
那孩子是你的儿子吗？
是的，他是我儿子，郎中说。聂尔曼将药物包好，在纸上写下几行诗，悄悄放在包里交给老太婆。那诗写道，
努尔美，如果你能够看上我一眼，
世上没什么比这更幸福更美好。人们说忘掉他，再给你十双俏娇娃，可是十双中没一个能比得上他，因此我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他。尼尔曼还在药包上用库法字体写上我是库法人拉比尔的儿子尼尔曼的字样，然后把药包给了老太婆。老太婆拿了药包告别了他俩，就径直回到王宫。老太婆将药放在努尔美面前说，
太太，有个外乡郎中来到此地，他比别的人都更精通医术，我对他提到你的名字，他在看了玻璃瓶中的标本后便知道了你的病情，给你开了这些药，让他的儿子打好包交给我。哎呀，说真的，大马士革还没有谁长得比他更好看的了，他的穿着也非常富丽，他们的那间店铺在大马士革也是数一数二的。
努尔美拿过药包，见上面写着她丈夫和丈夫父亲的名字，顿时因激动而脸色大变。她想，那店主人郎中一定是为我而来到此地的。你给我说说那年轻人的情况。
他叫尼尔曼，右边眉毛上有一颗小黑痣，他身着华丽的服装，样子好看极了。
管家老太婆说。努尔美让管家婆把药包拿给他，他取出药随即就水喝了下去。喝完后他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好药。随后他翻看药包发现字条，读了上面的诗句，他当即明白这是他丈夫的手迹，内心无比激动和高兴。他对管家老太婆说，快拿吃的喝的来。老太婆见他又是大笑又是要吃的喝的，不禁内心高兴说，
哎呀，真好，今天真是个吉祥的日子。
随后他命侍女们取来食物，一时间在努尔美面前摆满了美味佳肴、珍稀果蔬。他正在吃着时，哈里发穆尔旺走了进来，他见努尔美正在用餐，身体健康，感到十分高兴。管家婆说，
恭喜陛下，您的妃子恢复健康了，原因是本地来了一位外乡郎中，医术十分了得，我从那儿拿了些药回来给努尔美服了一次，他就好了。
哈里发高兴，命管家婆拿1000金币给那郎中作为赏赐，随后便满意地离开了。管家婆带着1000金币到郎中店铺，把钱交给郎中，并告诉他说，
那姑娘是哈里发的宠妃。
随后他将努尔美写的一张字条交给郎中，郎中又把它交给尼尔曼。尼尔曼一见努尔美的手迹，顿时昏厥过去。当他苏醒过来后，将纸展开，只见上面写着，
被欺骗掠走的女奴是他的心上人，敬其者来函收到，不胜欣喜之至。正如古诗所云，当我收到书信的这一瞬间，如同触摸到那写信的手指，闻到他散发出的馥郁芳华，如同摩西回到哺育他的母亲怀中，如同约瑟的衣服重新被雅各收下。
尼尔曼读了时候热泪盈眶。管家老太婆问他，
你为什么哭啊孩子。
郎中说，
他怎么不哭呢，那姑娘就是他的妻子，他就是他的丈夫库法人尼尔曼，那姑娘的生命就基于他俩能否团聚上，他压根儿就没病，都是因为过分思念丈夫所致。老太太，这1000金币还是您拿着吧，我有的是钱，不过我希望您能慈悲为怀，只有您才能给他俩应有的帮助。
管家老太婆再次向尼尔曼问明了她确系努尔美的丈夫后说，
哎，不错，我总是听他提起你的名字。
故事说到这儿，尼尔曼和努尔美好像开始有了重新团聚的机会。那这个管家老太婆是怎样让他们重新团聚的呢？欢迎收听下一回，尼尔曼和努尔美的故事，第3部分。